他们的敌人直到那块生产的妇人生下儿子，然后他的同胞要从流亡的地方回来，跟其余的以色列人结合。他来临的时候要向牧人照顾羊群，他要以上主所赐的大能，奉上主他的上帝的威严统治他的子民，他的子民要安享太平，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承认他伟大，他要带来和平。啊，还有一处的经文是在新约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7:18-23。约翰的门徒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约翰，约翰叫了两个门徒来，差他们去见主，要他们问他，你就是约翰所说将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待另一位呢？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说，施洗者约翰差我们来问你，你就是他所说将要来临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待另一位呢？刚好在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患病，急疫症和邪灵附身的人，并且使许多失明的重见光明。于是他回答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把所看见所听到的报告约翰，就是失明的看见，跛脚的行走，麻风的洁净，耳聋的听见，使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那对我不疑惑的人多么有福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等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观看大自然，严冬里面那个枯好像枯死的枝子在等待春天的来到，它要发芽。那结冰的这个河水等待春天来到的时候融化之后重新再流动。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的当中许多在等待适当的时候在发生适当的事情。等待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也是一样同等重要的功课，因为他们在等待那个救赎，那种期待一个生命可以被扭转，可以被改变的这样一个最适当的时刻，期待被释放。我想等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一样同等重要。怀孕需要等待，急不得，不是你急着要有孩子你就一定马上跑出来，他要等待。小孩子的成长需要等待，许多时候那个等待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命会活得不一样。一个不会等待的人，他的生命是非常的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如果不懂得怎么等待的人，他的生命是一团乱，因为他在不对的时候期待不对的事情要发生。因为他没有学习到等待的功课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很乱。我现在就要，可是明明现在就没有。然后小孩子最会，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满足，你就要马上给我。可惜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父母太容易满足孩子，因为在蛮多的资源当中又少数的孩子的当中，要满足一个小孩其实很方便。在早期的生活当中，你要满足一个孩子不是那么简单，一家五六口七口八口，你要满足每一个孩子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等待是不得已的。可是现在等待变成是一种好像不需要，因为我要什么马上就可以。可是我说刚才讲到不会等待的人，他的生命绝对是一团乱。因为当你在这个时刻可以，可是你在生命更长远来看的时候，许多时候你是在一个你没办法改变的状况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等待？犹太人等待很久的一段时间，非常久。有的人等不及， 拿起刀子就革命。他们以为用政治的手段，用自己的手段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失败了。在该降劫这样的一个节期当中，等待是重新让我们来思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在等待什么。从犹太人的等待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等待是什么。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耶稣弥赛亚救主，他是期待一个让人得到释放的一个救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念，因为人共通的经验就是我不自由，我渴望自由。没有一个人希望是被管被辖制的，可是他们所经历到的是政治的斗争，他们所经历到的是强权的入侵，这一种的不自由让他们渴望一个带来改变释放的主。但是没想到耶稣来的时候，真的他非常积极，他非常希望去改变，但是他的下手的点跟犹太人的期待不一样。犹太人的期待是你只要把敌人赶走就没有问题了，可是耶稣让我们看到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今天一个奴隶的心态，不是因为别人奴隶你，而是你自己甘愿做奴隶。就像埃及那时候跟以色列的关系，他们在埃及地被奴隶了那么久，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走不出去的。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回去的，因为他们看到自由的代价是这么的大，他们不要。耶稣他带来的一个真正的改变是人心生命的改变。或许我们对耶稣的期待是，主啊，我这里不自由，我那里不自由，我这里不自由，你来后就把这些不自由的因素都除掉，我就自由了。我们发现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听了那么多，我们还是宁愿相信自己是不自由的，我们还是宁愿相信我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还是相信我们是瞎眼的，我们走不出去的，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走一定会跌到坑里面去，而且还会为自己挖了好多的坑跳下去。我们期待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没有错，耶稣是很积极要来改变世人的生命生活，可是我们的期待万一是放在一个环境的改变，那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耶稣来到那个犹太的地方的时候，他并没有改变那些政治的情况，但是他直接进入到那个最深的地步，就是人的心。耶稣他有权柄，正如犹太人所期待的，他是带有能力来的，也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个主，他是大有能力的主。他的权柄超过世上的君王，但是他并没有指挥或者是控制任何人的意志或者是行动的自由。他邀请众人来跟随他，他邀请他们来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他不强迫人们要跟随他。他没有去恐吓人说你不信我你就下地狱，他让那些需要的人感受到，我爱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好，我爱你们是因为你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权威的主是带着爱的能力，他没有强迫，他没有恐吓，就像圣经所说的，在真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是不是期待这样一个主来到我们当中？他是有权柄的，但是他不能强迫你，他需要你的顺服跟愿意。耶稣这个救世主他是尊贵的，是世间无人能够比的，但是他不但没有接受世人的服侍，反而以平凡的态度，以最卑微的方式降生在我们的当中。他用最平常的方式来服侍世人， 他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当我们要等待这一位释放人得自由的主，当我们要期待这位权柄超过世上君王的这个主，当我们要期待这位尊贵无人能比但是却又卑微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眼睛依然是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在期待耶稣的话，永远寻找不到耶稣。因为你的就像犹太人他们寻找的耶稣，在皇宫里面找不到，在君王里面找不到，最后在马槽里面他们才找到。伯利恒是一个微小的地方，但是主却诞生在那个地方。马槽是一个微小的地方，但是他却诞生在那个地方。一个等待的人，一个学会等待功课的人，是会调整自己的期待的人。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的期待是跟上帝的旨意是冲突的时候，就像一个春天才应该发芽的一个枝子，它强迫就是自己要在冬天发芽的时候，它会遭受到那种寒冬的摧残之后，它会死掉。不会等待功课的人，内心是充满矛盾的，因为他永远在埋怨上帝。我怎么看都看不到上帝，什么？因为你在不对的地方找不对的事情。耶稣，一个有权柄、一个关心世人的生命的主，一个尊贵的主，他到底要怎么样临到我们世人？这是一个等待功课里面非常重要，要预备我们自己心的地方。你是那个愿意开放自己的心，即使你是最卑微的，你是最破碎的，你是那个最微小的那一个，你愿不愿意在一个相信的里面，在历史的，在这个圣经的历史当中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来是为这些破碎、为这些需要的人来的。如果你深深的知道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的预备会有不同的学习。你会去把自己那个你最不起眼的、那个最觉得羞耻的、最看轻的部分来放在主的面前，求主来。今天如果我们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永远会用什么方式来跟主讲说来到我这里？你会跟主讲说，看吧，我是最用心的，我是最尊贵的，我是最别人赞美最多的赞美的眼光在我身上的那一位，所以主啊，我值得你来爱我。如果你是用这样的心情去等待主的话，会落空。因为犹太人就是这样落空的，他们目中无人，他们觉得所有的人都不能得救，只有我是选民可以得救，因为我是尊贵的，我的血统来说我是尊贵的，我的行为来说我是尊贵的，就遵守道德来说我是最尊贵的。如果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不配，我们不配。就像刚才在唱那首诗歌哈，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诗歌，就是领我到主的宝血，是那个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过去，你知道我的需要，你知道我的卑微，你知道我已经等那么久了，我在你的时间里面等待你的救赎，我的需要放在主的面前，我不看清我自己，即使我是卑微的，即使我是破碎的，但是就像马槽一样，就像马槽一样，就像那些在路旁没有盼望的人一样，瞎眼的一样，瘸腿的一样，主就是为这些人来的。如果我们在等待一个救主，我们必须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主为你为我而来，但是不是因为你够好， 主才要为你而来，是因为你非常需要他，所以他为你而来。这个等待的功课非常非常的宝贵，每一个人可以去思考，我们可以去思考，在这个待降节的时候，耶稣他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谦卑。因为一个谦卑的人才会看到自己的需要，一个谦卑的人才会看到自己的需要。不用害怕，不用害怕看到自己是需要的。我们预备救主临到我们当中，我们的等待是一个不断要学习的功课。每一年的待降节，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一次，我们预备的怎么样。或许外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在等待圣诞节的来到，我们怎么去等待圣诞节的来到？那个预备是很重要。刚才讲过，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他要把他的救赎临到世人的当中。上帝给你的时间跟给别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有的人在这个时刻觉醒，有的人在那个时刻觉醒，每一个人觉醒的时刻是不一样的。但是共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都是因为这些人等待，因为这些人勇敢的等待，勇敢的发出他们的问题，勇敢的把自己的需要摆在主的面前，所以上帝在最适合的时刻成为他的救主。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资格得到主的爱。他的爱是为每一个需要的人预备的，我们不用看别人的时间。因为等待的功课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今天有的人早一点遇见主，耶稣在世上三年多的时间在传福音，总是有先遇到跟后面遇到的。但是同有的人先进到那个门，就像在讲那个葡萄园比喻的时候，有的人先进去，有的人晚进去，但是都同享主的爱是一样的。有的人就告诉我说，那可不可以，那个如果工资都一样的话，那我可不可以要死之前我才进去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先信主，然后我知道我快死的时候，我才加入教会这样子，然后才宣告说我要信主这样。当有这样弟兄姐妹跟我讲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相信主是一个重担，有好多的规矩，来到教会有好多的规矩，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做基督徒好像没有自由。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救恩是释放你，是能够医治你。我看到好多人在排队，刚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排什么，排得好长，在那个我走路过来的这个路上排得好长，一定有什么 好处他们才会在那边排队。我一直在想怎么没有人排队来教会。如果教会是一个灵魂的救赎，是一个永生的盼望，为什么没有人在那边排队等待？因为看不到那个实质的好处吗？因为我们出去到这个社会的时候，都让人家感觉到做基督徒是很辛苦的吗？还是我们这个等待的功课有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说，即使我不好，但是我依然有盼望，我知道主的恩典是为我预备的。福音并不是说你已经要改变到多好，福音是你正在开始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盼望，就像刚才讲那个活水的泉源，爱的泉源是不断的出来的，不用等到完全的时候。 今天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不晓得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等待，在生命当中不断的等待，不断等待长大，不断等待有成就，不断在等待等待，我们到底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们就在等待一个生命的意义，在等待一个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价值，是永恒的。不管我们是学生，我们已经有社会上的成就，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依然要学同样的功课，我们等待这位救主要降生在每一个人心中。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高估自己，因为耶稣来是给那些需要的人。耶稣只问你需要吗？你需要吗？如果你需要的时候，耶稣就会来到你的当中，成为你的救主。让我们能够常常从圣经的话语当中去做反省。耶稣回答这个约翰的门徒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就是看到很多的医治跟释放的事情不断的在你身边发生的时候，你去告诉施洗约翰，你看到什么？如果我们在和平教会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什么？你经验到什么？你就原原本本把这些经验去告诉人家，你不用讲很多的道理。当你遇到有伤心难过的人，你就邀请他，你跟他讲说，我经历到什么，我看到什么，你来，你来，因为我经验到有瞎眼的被眼睛掰开了，有的人心灵受创的人，他看见他的盼望，那些被辖制的人，他的枷锁被打碎了。如果你可以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很多人会排队，他会等待要来朝见主，他会渴望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耶稣的来是为每一个需要的人，外面那么多需要的人，看到他们在排队等待不同的好消息，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蛮难过的。这些世上的满足可以让一堆人排得很长，有的人有的事情还可以漏夜吗？就是整个晚上这样排。我们愿意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去等待的功课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他关心我们世人的生活，他的权柄超过世上的君王，但是他却给我们最多的自由。他的尊贵无人能比，但是他却降生在最卑微的马槽里面。愿意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改变我们对耶稣的期待，也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生命。我想不再害怕我们不够资格，好，不再害怕我们不够资格。愿我们每一个人等待的功课都能够有很好的学习跟成长。